们下次再。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五，现在在美国东部时间呢是凌晨的4点钟，在中国呢北京时间是下午的5点钟了。今天呢也是农历大年初二，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下面先是一组国际新闻。一名美国高层的军方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武装计划今年4月份或者是5月份发动攻势，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夺回摩苏尔。这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中央指挥部的官员表示，有25000名伊拉克部队官兵将担任这一次进攻的主力。而与此同时，库尔德自由战士负责钳制摩苏尔北部和西部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展开这次行动之前，美方已经对伊斯兰国的补给线发动了空袭，并且计划为伊拉克军队提供训练还有其他方面的支持。这名美国官员还说，假如4月或5月份的时候未能准备就绪的话，进攻可能会向后推迟一些时日。五角大楼相信摩苏尔城内有多达2000名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成员。在去年6月的时候，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摩苏尔，并将伊拉克政府军从那里赶走。伊拉克方面将夺回摩苏尔作为他们的一项重大使命。另一方面，美国同土耳其之间签署了一项协议，向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作战的叙利亚温和派反叛武装提供训练和装备。这项协议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和土耳其的副外长在这个星期签署的。土耳其副外长称，这项协议是美国和土耳其两国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军方表示，计划派出400多名美国的官兵，包括特种部队的人员，在叙利亚境外的一些营地训练经过审查合格的叙利亚反叛人员。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在今后3年里训练5000名自由叙利亚军的战士。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都曾公开提出要提供训练的场地。土耳其同叙利亚之间有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土耳其表示，希望训练同时能够加强在对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战斗中已经变得衰弱和分裂了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推翻阿萨德政权仍然是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一个最为紧迫的目标。奥巴马政府则认为，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是地区安全更大的一个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四的时候还表示，恐怖组织有关西方国家正在进行打击伊斯兰的战争的任何言论，他说，都是一个丑恶的谎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白宫发起的反恐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发表了涉及广泛议题的讲话。他誓言对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进行无情的打击。奥巴马总统同时还驳斥了以基督徒还有犹太教信徒为主的西方国家正在对穆斯林发动一场战争的这种说法。奥巴马总统表示，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必须寻求结束宗派冲突，包括穆斯林世界中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他还说，各国领导人还必须帮助民众摆脱贫困和压迫。他说，这些因素是恐怖分子招募的 一个温床。
美语训练班无需报名，不收学费，全年无休，保证提高。
行了行了，杨林，广告做起来没完了。
Donny， 你可别小看广告的作用哦。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给咱们节目发了一个小广告，结果节目网页的点击量就呼呼的涨上去了。
That's fantastic。对了，你刚才说呼呼的涨上去，待会儿我们就要教一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太好了。
不过 ，Let's first have a preview of today's show, shall we?
好，今天我们要去赌马场试试手气。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和朋友聊聊大学生活。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讨论公司上市的时机。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躲过一劫和火爆脾气。Donny，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学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啦？
没错啊， Let's listen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Soaring. Soaring is spelled S-O-A-R-I-N-G. Soaring.
Soaring.意思是剧增的，飞速上涨的。
The austerity measure 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soaring Greek deficit in the next few years.
希腊实行银根紧缩措施，目的是在未来几年里削减飞涨的政府赤字。
Many American familie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oaring college tuition fees.
飙涨的大学学费给很多美国家庭带来了挑战。
The expanding of Asia-Pacific markets contributed to Apple's soaring profits in the past 5 years.
过去五年亚太地区的市场开发使苹果公司利润猛增。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aring, soaring, soaring.
这么说，由于我的广告公式，咱们节目人气暴增，也可以用 soaring 咯。
Yeah, you could say...This show enjoys soaring popularity, or this show's popularity is soaring.
嗯，我明白了。对了，和 soaring 相对的应该是 declining 吧。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电视台的栏目里实习 ,but the show's popularity had been declining. 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我实习结束后不久，节目就停啦。
So, the show was terminated because of your bad performance as an intern, huh?
因为我差劲搞到人家节目停播，才不是呢。不过啊，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如果实习还没结束，节目就停了，我还得另找地方实习，说不定还会耽误毕业呢。
Sounds like you dodged a bullet.
什么? Bullet? 子弹?
对,听下面的节目你就明白了。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Dodge a bullet 和 cheapskate。
Larry， 我们还要开多长时间才到多伦多啊？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啊，天黑的时候才能到，可是我已经快要饿死了耶。我们停下来找点东西吃吧。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哦，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可是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吃到哎，我坚持不住了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了 cheesecake? 赶快给我吃啊。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就是小气鬼，哼，没错，你呀、啊、就是个 cheapskate。要不是你舍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度假呢，早就买张飞机票飞去泰国了。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那就算去不起泰国，咱们停下车吃顿饭总可以吧。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咱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可是特别喜欢给我买吃的呢。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真的，在哪里？哎，还真的有哎。啊，可是这包已经过期了。哎，不过我太饿了，这样就吃了。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躲避子弹？哎，你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啦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啊，就是逃过一劫，躲过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包里正好有糖，我肯定会因为饿肚子要大发脾气。所以啊，你算是躲过了我的一顿数落喽。
That's right.
哎，可是吃糖吃不饱啊。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Huh, Mary,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没油了？你看看，几个小时前我不是让你把油箱加满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哈？你因为觉得加拿大的汽油便宜，就不舍得在美国加油，打算坚持到多伦多再说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我的老天啊，附近没有加油站，那我们岂不是要深陷荒野啦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哦、打电话求救，可是我刚才一直拿你的手机玩游戏，已经没电了。
Oh,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啊，哎，真的耶，这里有块备用电池。We dodged a bullet. 我们逃过了一劫了。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Oh, 太好了，前面有加油站，我们赶快去把油箱加满吧。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嗯，对，这次啊，别再小气了。哎，还有，在加油站给我买点吃的来哦。
Okay, fine. You got it.
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odge a bullet。意思是逃过一劫，另外一个是 cheapskate， 意思是小气鬼。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 used to work at a small company where the boss had a terrible temper and yelled at people all day long.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挨骂。It felt like I was dodging bullets every day.
啊、oh, ，我理解，我理解。给坏脾气的老板干活，随时要做好挨骂的准备。他们呐、啊，就像地雷，一碰就炸。
No kidding. 好了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美语怎么说？讲的就是这个火爆脾气。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火爆脾气。
Jimmy， 瞧瞧你的熊猫眼，
哼，这都要怪对门宿舍的一个疯子，夜里不睡觉，在楼道里唱歌，害得我一宿没法睡。
Dude， that sucks。
Donny， 你今天可别惹我，我这一肚子火恐怕得点火就着。I'm easy to burn。
Easy to burn? Jimmy, I have to say, you've got a talent for making up English phrases.
好，那你说，火爆脾气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say, I have a short fuse. Fuse is spelled F-U-S-E. To say someone has a short fuse is to say he or she has a bad temper.
Oh, fuse 是导火线的意思。A short fuse, 很短的导火线。那还真是一点就着。所以 have a short fuse, 就是形容脾气差。
That's correct. If I were you, I'd go give that guy who sing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your mind?
Yes. You can also tell him off. 这两个都是骂他一顿的意思。
Actually, I was about to rush out of the door and tell him off, but my doormate stopped me.
Why?
我的室友们说，这人平时挺好的，最近失恋了，要靠夜里唱歌来疗伤，让我别往心里去。
Your doormates are so nice not to take it personally.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往心里去，计较，对吗？
Exactly. For example, your boss has a short fuse and often yells at people when they make minor mistakes.
哎，我来猜猜，你说老板脾气火爆，人家犯个小错他就大嚷大叫。那么 if he gives me a piece of his mind for something minor, 同事们就会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对不对？
Bingo,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火爆脾气是 have a short fuse。 第二，口头教训别人是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my mind。或者 tell someone off. 第三，别往心里去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Donny,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碰上这种不讲理的上司，你挨骂就挨骂，不用往心里去，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You're right, 就让他去骂，就让子弹飞吧。
不过说起刚才教的那个 short fuse, 火爆脾气，我十分不争气的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
嘿嘿，你恐怕要笑话我。从火爆脾气，我想到了火爆腰花。
啊？
我大学的时候最爱和同学们一起去校门口的小饭馆吃火爆腰花了。Oh, those were the days.
我看你是饿了吧。Anyway, 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让你再回忆一下大学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 Eric 和 Patty 是好朋友，也是大学同学，他们中午一起吃饭，聊起了校园生活。
In this first part, we will learn how to ask what classes someone is taking
Hi, Eric. Are you having fun at college?
Yes, it's great. How many classes are you taking?
I'm taking 4 classes. Are you taking a lot of classes?
I'm taking 3 classes.
Professor Bowman, Eric, 怎么只选3门课啊？美国大学生的日子也太轻松了吧。
Well, Winnie, maybe they are taking hard classes and have to study a lot.
这么说也有道理，可能正是因为课程难度大，所以他们才只选几门课。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their classes are.
What classes are you taking?
Well, I'm taking English classes.
I see. Well,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lasses, like chemistry.
Chemistry? Wow, that sounds hard. You must have a lot of work.
Patty 选修化学课，这门课啊可不好学。可是 Professor Bowman...Eric, 为什么要选英文课呢？英语不是他的母语吗？这算不算投机取巧啊？
Well, Winnie, some English classes are hard, even for Americans. Students have to read very hard books.
哦，原来如此。那么，在美国大学里，学生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上课呢？
Well, let's listen to Eric and Patty talking about when they have classes.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You don't have any classes on Friday?
No, so I can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on Thursday night.
Eric 不光选修英文课，而且一个礼拜只上4天课，这怎么可能啊？
Yes, some students have easy schedule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their professors.
Who is your chemistry professor?
I got Professor Franklin for chemistry. He's really great.
Who did you get for math?
I got Professor Martinez for math. He's good, but the TA is so boring.
TA? TA 是什么啊?
A TA is a teaching assistant. They are older students who help professors teach the younger students.
Oh, TA 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的缩写，也就是助教的意思。 泰蒂说他很喜欢自己的数学教授，不过啊，教授的那位助教却非常沉闷无聊。
Right. You know, if my students don't study hard enough, sometimes I'll get a mean TA to help me teach.
哈，我们不认真，你就要找个厉害的 TA 啊。那我们如果特别认真，你就会找个特别帅的 TA 咯。
No, if I get a cute TA, everyone will have a crush on him and study less. Now, Eric and Patty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clubs they are in.
What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I'm in some fun clubs.
What kind of clubs are you in?
I do all kinds of things. I do some academic clubs, but other clubs are just for fun.
Patty 可真行哎，加入了这么多的课外社团啊。Professor, 美国大学里都有哪些社团呢？
Some clubs are academic. Students study together for tests or discuss current events. Some clubs are just for fun. They do things like yoga and hip-hop dancing.
瑜伽社还有街舞社，听起来真不错哎。就是不知道 Eric 加入了什么社团哦。
I'm only in a hip-hop dancing club. It's really fun.
A dancing club?I love hip-hop music, and I love dancing.
You should join. It's not full, and there are plenty of spaces left.
I think I will. It would be fun to do a club together.
哈? Eric 只参加了街舞社啊。他这个人课只选了三门，每周只上四天课，连跟学习有关的课外社团也不参加。哎，他过得也太轻松了吧。
Well, Eric may be busy for other reasons.Tune in next time and we'll learn more about student life.
This time's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美国的大一新生可真幸福。They have easy schedules. 他们功课轻松。They can join some fun clubs. 还能加入一些有趣的社团。真让人羡慕呢。
Didn't you enjoy your freshman year?
别提了，我们英语系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是一大堆基础课。哪有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啊？
Well, I'm sure not all of your classmates spent their time studying as hard as you did, right?For some people, college is a place for learning. For others, college is just a big party.
也对耶。有些同学根本不在乎成绩，打球、跳舞、组乐队，每天呐，过得可高兴了。
You can play your way through college or work your way through it. But after 4 years, everyone is pushed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the party is over. 人总要长大嘛。
Donny, 你说的真让人伤感。好啦，大学生活结束，咱们进入社会，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Lisa 问 Jerry 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I intend to keep key family memb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 intend to remain as CEO. This company is important to me, but if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largest frozen food company in the country, it's time to move beyond mom-and-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针对 Lisa 提出的疑问 ，Jerry 回答说。他并没打算将祖辈开办并经营至今的家族企业就这么拱手送给别人。他打算让重要家庭成员进董事会，然后亲自担任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Jerry 说公司对他十分重要，但要想扩大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冷冻食品公司，就要
Move beyond mom and 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这里所说的 mom and pop operations 是指家庭规模的小买卖。Play hardball 意思是采取果断大胆的行动。Lisa 说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But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At least the markets have been getting better recently.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opped 10,000 points the other day. this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说，公司上市的想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害怕。但是英语里老话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意思是不承担风险就不会取得成就。Ken 说，好在现在市场正在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前几天突破了万点大关
，topped 10,000 points.
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复苏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接着说
，I think the smart thing is to use this downtime to retool and reconfigure our operations. That way, if things do turn upwards,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Exactly. So, I want you all to consider this idea. Do the research and figure out if this is truly in our best interests. Let's meet again on Thursday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Lisa 说，他认为明智之举是用现在市场不是特别活跃的时期调整公司的经营运作。这样的话，一旦市场开始上扬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跟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就会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Jerry 表示赞成，让大家回去都好好想想，星期四再开会，最后决定。
大家认为现在可能是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整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公司应当利用这个时机 play hardball， 大胆采取行动。毕竟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担风险就不会有收获。
Exactly, all decisions come with risks. I can hardly think of a real safe bet in life.
可不是吗？人生哪有能100%打保票的事儿呢？That's why they say life is an adventure. 我啊就有冒险精神，在人生的赌桌上，我不会被轻易吓倒的。
杨林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gambler's appetite. 我想下面这个节目你准喜欢，讲的是赌马。
太好了，赶快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 Chen.Can I borrow a few bucks?
Borrow money? 当然没问题, but why?
Well,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Betting on horse racing? 赌马? Hey, young man, you really shouldn't gamble.
You sound just like my mother. Well, I usually don't bet on horse racing, but this time I figured if I made a bet on this horse...I'd have a very good shot at making some money, Yang Chen.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 have a very good shot, 赢钱的几率很大呢?
Well, the horse I bet on has already won two races, so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safe bet.
A safe bet, 保险的赌注,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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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真好笑。If you gamble, you have to take chances.
I guess so.
Hey, 你看我, I placed my money on the dark horse, 那匹本来不被人看好的黑马。结果啊，我赢了一大笔。
Wait a minute. You bet on horse racing too?
Uh-oh.
I thought you were against any form of betting or gambling.
Shh. 小声点，别让别人听见。
Well, okay. I'll just tell people that you didn't bet on horse racing.
So, Stop it.
So, how much did you win?
$2,000.
That's exactly how much I lost.
真的？看来我得分给你一半才公平。Here's half.
That's very kind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hare the money with me?
You bet.
Don't even mention the word bet. I'm done with betting. I'm going to go to the library now to study for my exam.
Hey, Patrick, 下星期还有赛马。Let's bet on it.
No, no, you scare me, Yang Chen. I think you're turning into a gambler.
看吧，赌马有风险，掏钱需谨慎。
没错儿。Actually, I don't like gambling. 我并不喜欢赌博 But I'm willing to take chances in life. 我做人是敢于冒险的
Good luck, 冒险家
Thanks.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
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以下是几则国际新闻。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誓言要恢复乌克兰东部的停火。同时有报道说，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附近爆发了新的战事。在星期四的时候，四国领导人，就是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谴责了作战行为，敦促双方遵守停火协议。停火协议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多次违反。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表示，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在德巴尔切夫战胜乌克兰政府军之后，星期三开始炮轰马里乌波尔郊外的一个村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重要海港马里乌波尔去年曾经发生过激战，后来那个地区被政府军控制了。在星期四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要求联合国维和人员监督停火协议的实施。这项协议是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在2月20日的时候宣布的。几个小时之后，联合国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联合国还没有收到乌克兰方面提出的正式申请。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声称派驻维和人员将会违反停火协议的相关条款。另一方面，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其中包括许多哥萨克的战斗人员，庆祝了乌克兰军队撤离德巴尔切夫的行为。乌克兰军方官员报告说，撤退的时候至少有130名士兵丧生。美国的一名高级军方官员在星期四的时候表示，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人的武装计划在今年4月或5月的时候发动攻势，希望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夺回伊拉克境内的摩苏尔地区。这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中央指挥部的官员表示，有25000名伊拉克的部队官兵将担任这次计划中的进攻的主力，而与此同时，库尔德自由战士呢，则负责钳制摩苏尔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在展开这次行动之前，美方已经对伊斯兰国的补给线发动了空袭，并且还计划为伊拉克军队提供训练还有其他军事方面的支持。这名美国军方的官员还表示，假如4月和5月未能准备就绪的话，进攻的计划可能向后推迟一些时日。五角大楼相信摩苏尔城内有多达2000名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成员。在去年6月的时候，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成员占领了摩苏尔，并且呢将伊拉克政府军从那里赶走了。伊拉克方面将夺回摩苏尔作为是他们的一项重大的使命。而与此同时，美国同土耳其方面签署了一项协议，向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的叙利亚境内的温和派反叛武装提供相关的培训还有武器装备。这项协议是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还有土耳其的副外长在这个星期签署的。土耳其的副外长称，这项协议是美国和土耳其之间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军方表示，计划派出400多名美国的军人，其中包括特种部队的成员，在叙利亚境外的营地训练经审查合格的叙利亚方面的反叛人员。美方表示，计划在今后3年里培训5000名自由叙利亚军的战士。沙特阿拉伯、卡塔尔还有土耳其都曾经公开提出要提供相关的训练场地。土耳其同叙利亚之间有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土耳其方面表示，希望相关的培训呢，同时能够加强在对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战斗中已经变得脆弱还有出现分裂情境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推翻阿萨德政权仍然是土耳其 在叙利亚的最为紧迫的目标。而奥巴马政府则认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是这一地区安全的最大的一个威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月19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先祝大家新春愉快，吉祥如意。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寻，今天呢是农历羊年的新年，祝大家羊年快乐。美国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因为夸大他在采访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一段的经历，不仅导致他本人的公信力坍塌，同时也强烈震动了美国的传媒业界，引发了一场反思讨论。那么在此之前呢，威廉姆斯已经是排名第一的美国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也是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巨星，因而也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谎言是对美国的这个新闻公信力的考验。在公开承认错误之后，得到的不是公众的同情，而是铺天盖地的无情的嘲笑。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一位新闻主播的个人的问题会引发业界以及公众如此强烈的反应。那么在美国人看来，新闻有着什么样的神圣的特质？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对比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媒体人和公众对新闻的态度与美国人有何异同。
是，而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讨论，一位呢是和我们一起在演播室里面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他的网名是北风。温云超先生从纽约透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温云超你好。
哎，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先来谈一下这个威廉姆斯这件事情，很快的讲一下。他2015年2月4号，就两个星期之前呢，他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他主持这个 Night Late News 晚间节目中，对他在此前也就不到一个星期之前1月30号的时候节目中说讲了一段他在采访伊拉克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做出了更正。他在那次节目中说，他当时呢2003年在采访一战的时候呢，乘坐在一架美国的这个奇努克直升机，就是那种有两个螺旋桨的那种大型直升机。那么这个直升机呢被这个叫什么火箭推进榴弹给击中了以后被迫降了。那么他的意思是说他本人坐在这架飞机中，但是后来呢他说这个话呢遭到当时就是坐在这个飞机上的一个工程师就公开的对他说的这一段往事提出了质疑。就是说他坐那个飞机是过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才到的，不是被击中的一架飞机。那么他呢看样子也不是自觉的出来认错，而是在别人指出来了以后他出来道歉说，哎，这是口误，错了。但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接下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夏，我们这个威廉姆斯呢三大电视网的这个晚间节目新闻中呢他是排名第一，他呢据这个尼尔斯这个收视统计大概在去年同一时期的时候，他的这个每晚的这个收视人呢收视率收视人数大概有1100万人。这个他这个地位实际上是不可撼动，其他的这个新闻主持人是只能望其项背而已。但是呢他因为这个丑闻之后呢， NBC 的这个 Night Late News 晚间新闻的这个收视率一下就流失了70万。那么这个他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他当时为什么会说这么一个谎话出来。其实呢这个说回来了，这只是一个吹牛吹破了头的事情，但是看起来这个美国公众不管这些，不理这一套。
哎，这里有一个传统。
嗯，
这个传统是什么呢？是美国，我们就说美国电视广播业的鼻祖，应该这么说，爱德华莫罗定下来的。爱德华莫罗当时什么，他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是广播记者，他当时啊就欧洲打战，欧洲战争美国人那个还不太知道情况，他在伦敦现场通过广播给美国人报道这个新闻。比如说我就站在楼顶上，德国飞机就冲下来了。所以他是就是建立了这么一个传统，后来他是 CBS 的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做过美国之音台长。
对，晚间新闻，因为晚间新闻是美国电视新闻中最重要的新闻。那么晚间新闻的这个前提就是你不能有任何偏颇，你不应该有任何这个事实的错误。那么对于这个威尔姆斯来说吧，他主持那个晚间新闻收视率非常高，1000多万美国人根据他来得到他的信息。那么他说任何一句不实的话、谎言，尤其是跟报道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不实的谎言呢，那么对他的影响、公信力影响非常大的。而且呢，他不是一时的口误，他这个说法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啊、那么这种被炮弹击中这种事不可能记错的，是不是？那么显然是谎言。后来人们又质疑他，另外又发现一些谎言，比如说那个当年卡特丽娜飓风的时候，他说他看见这个，他看见这个尸体在河上飘，他是如何如何。那旅馆的人说没有这个事，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情况。
嗯，
但是呢，他的整个报道、整个信用就受到质疑了。
嗯。
嗯，因为还有一个，他这美国这个新闻主持人呢、啊，他兼有一个头衔，就是他叫 managing editor， 就是他是这个总编，他是管理式的编辑，也就是说他是记者，他不是亚洲有很多国家就喜欢有些靓仔出来，就是说他是大家知道是就是他的嘴来读新闻，就新闻读新闻。但是呢，美国这个名主持啊都不是。
嗯，是。就我们知道这个几年前也出过一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 Dan Rather 就是丹拉瑟的这个搭档，就是华裔主持人宗宇华呢，也是因为这个当时采访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金里奇母亲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他当时说呢事先不播出，但是这个。
不是他们这么说的，
他是怎么说的？
当时他跟他母亲这么说，就是因为 just between us， 英文
就是
这么说，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
事
情。那么对于就是每一个新，我们在美国做新闻都知道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跟我谈话，它叫 off the record， 就是说不在记录之上，那么你是绝对绝对不能用的。那么他这个说就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就也就是。只能保持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所以呢，你一旦出来之后呢，就是这个大新闻主播他的地位都会没了。其实他的搭档也出了，后来也是因为这么丢的工作。他的搭档丹拉瑟其实非常好的记者，当时打越南、打阿富汗什么，他都在是当时的战地记者，但是他就因为去报那个布什总统服兵役的一些记录和在高校的在高中的记录报的不实。其实还跟他没关系，他底下的人做的，结果他为这丢了工作。
嗯，那我请教一下北风啊，北风，我们刚刚听到说，今天不管是个新闻记者或新闻主播，不管是在面对观众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他的采访者的时候，其实这个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不管是说受访者所说的东西，你一定要这个坚实的采信，或是 off the record 不能够采用，或是对于观众，你必须告诉他真正的真相。那对于美国这一次，美国的公众这一次对这个威廉姆斯这么大的一个反弹来看，他们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信任度是不是还是要求一个很高的标准，还是说在这一次之后会有所下降呢？
这个我想毫无疑问。那从民调的从调查结果我们也看到有100万的听众因为这件事情而流失，这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观众对晚间新闻主播和他这个职位所象征的专业性其实抱有很高的期待，特别是对于这些新闻专业性的要求来讲，对于美国公众来讲，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挑战的底线，特别是又涉及到一个个人的诚信，他这种个人诚信又代表一种专业的准则的时候，并且刚才小夏老师也提到过，特别事发之后，威廉姆斯用记忆出差类似的字眼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想这是很多美国公众不能接受的，也是很挑战他们心理底线的事情。
嗯，那么小夏，我再问一下你，你认为这个美国公众怎么样看待新闻，还有新闻的这个操守？
新闻就是给大家讲实话，就是说我把你们就是公众应该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们，这就是新闻非常非常一个真实的记载。所以新闻里有假新闻的话呢，这是无论是大媒体、小媒体。都是要出问题的。那么我们记得当《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就因为抄别人的文章就被开掉了，这也是《纽约时报》的名牌记者。那么就是 美国的媒体就分两种，一种就是说是正经的媒体，那么就是不去报那小道消息的，有一批呢是专门做小道消息不准确的，那么他自己他就叫 tabloid。他这些媒体他就说我反正是不准确，我是公众娱乐性的。那么其实娱乐性的媒体就包括就是说像这个 People 就是人物这种杂志吧，它也得非常非常准确，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准确。这也是我们在这做新闻，就是美国之音，我们要求这样，宁可不那么好看，宁可晚一点，也不能不准确。我记得当年我们那个王立军事件，我记得很清楚啊。我们是王立军还在美领馆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消息了，可是我们一直就没有报，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所以消息很快。而且当时还有，就是当时还有这个当地的居民给我们传的照片，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没有两个那个来源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公布这样的事情。
对，好的，那个温先生呢，您在这个中国从事传媒业多年，资深媒体人了，那您来美国这一段时间以后，据您自己的观察有一个理解呢，您对比一下看一下，我们知道在美国呢，美国人对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还有法律方面来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好，或者是这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方面的安全，比如说他拒不向政府这个透露信息，你政府也没办法去强迫他去做这方面事。那么在中国，当然在这方面，法律制度方面是有一些这个差别了。但是这个公众方面对于这个媒体的这个看法，还有这个传媒业当中的这个传媒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坚守的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这样一个信条的？
其实在中国的媒体界，我想说谎才是传统吧。当然，后来随着市场化，有一些比较尊重新闻专业准则的一些媒体也会把新闻的真实性当成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是当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准则。但事实上这个显然不是中国现在媒体的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刚刚发生过几件事情，就是说跟新闻造假有关，并且这个新闻造假的机构来头可不小。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在巴黎爆炸案当中，那记者显而易见的去编造了采访对象的不实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日报，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份英文报纸，甚至冒用美国记者的名义来撰写文章来赞美中国的体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中国的媒体，当然它作为党的喉舌，它这种谎言其实跟它的政治实质是一样。我们知道像威权政治，它谎言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在中国如果谈新闻专业，其实是一件新闻专业性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看这次威廉姆斯的事件，我特别到微博上去搜索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中央级的媒体没有转发这个新闻的，或者他们觉得会有点不好意思，我很难去猜测，但至少是看不到他们转发这条新闻。
我要补充一句，是这个信用是很贵的，你知道威廉姆斯的年薪是1000万美元一年，他现在是被这个停职6个月，也就是说他损失是500万美元。
哎，小夏，我现在想请教，就是说，但在中国，它的新闻的这个操守或者它的准则是受到国家的影响啊。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或西方其他比较新闻自由的地区，它很容易受到所谓的收视率的影响，
市场影响，
大家就是对市场的影响。希望说能够做出一些更夸大的、戏剧化的，或者是能够吸引观众，就才会有广告收益。所以威廉姆斯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像有很多不同的媒体有都类似的情况，例如说日本。在上次那个核灾跟海啸的时候，日本人明明就是乖乖在排队领物资，但是有西方媒体就报道说日本人什么在抢啊，打起来啊，打砸抢，结果反而有日本的这个路透社的记者很不高兴，而去报道真实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巴黎的爆炸事件之后，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那个福斯新闻网的主播说了，说巴黎有很多地区是这个非穆斯林不能够进去的一个不实的言论，结果遭到了巴黎市长以及巴黎市议会现在要来告这个电视台哦。所以是不是在一个收视率挂帅的情况之下，这些西方媒体都会忍不住的把事情夸大化或者是说戏剧化呢？
其实我觉得倒不见得，就是说西方媒体现在这个都是新闻节目分成两种， 一种呢是不带倾向的，就是报事情就报事情，一种是带倾向的，主持人就名嘴来谈，那名嘴都是非常有倾向的。那么我就说像刚才福克斯电视台的他们那个，他们是说这个话不是主播说的，而是说他的客人说的，比如我是你的客人。所以呢这种谈话节目现在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从这儿来找到他们的新闻呢，这是因为谈话节目中的倾向性呢经常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所以这个我倒觉得，但是很有一个基本的，即使是这种谈话节目呢出现事实的错误，那都是要道歉的，就刚像刚才那样，那么哪怕是客人说的那事实上的错误，那还是福克斯新闻还是道了歉。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有倾向的会，但是呢违背事实是不行的。
好的，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听众啊观众打电话来，我们请北京的田女士来发表您的意见或者提问题。田女士您好。
您好。
请讲。
我觉得公众人物对女生的一个言论就应该
田女士啊，
除了说这个新闻报道出去了，那么后果我们不准，而观众和听众的，
田女士，您的电话断断续续的，实在是听不清楚啊。您是不是把那个听筒拿起来，还是您用的手机？我们再试一下啊，请讲。
就是那个说他的连线不大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现场讨论。
那温先生，刚才呢我们就是谈到了，就是关于请你谈了一下，就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传媒业有没有这样一个共识或者操守，一方面法律方面有没有这样一方面的共识。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小夏也谈到，就说是还有要一小夏来谈到了一个商业因素在其中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知道这个中国社会前些年开始呢就有很有趣的现象，除了这个政治上控制非常严以外呢，在这个商业方面呢也有很大的一个驱动力量在后面的推动。那么后来就这两种这个制约或者是推动力量吧，他把这个中国的新闻现在推向了怎么样一个境地，或者是怎么样一番景象。
其实中国在中国传统的就官方所要求的所谓的马列主义新闻观里头，其实他们是把党性放在更高的位置，也就是说首先媒体要遵从党的宣传的要求。这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像在新闻联播当中充斥大量造假的新闻，例如经济方面的成就，老百姓对社会的满意度，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国过去的十多年当中，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这个它对新闻的这种专业性的要求，其实是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例如像曾经的南方报系，他们就是以这种新闻的真实性作为他们的一个号召，然后他们也是曾经取得很不错的口碑。当然最近两年的话，因为整个官方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也不得不跟随官方的调子走。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其实在市场化的和商品化的大方向下，其实它两方面的影响都有事实新闻，但是也有专业性得以体现的这么一个好的现象。我想这方面其实也可以分开来观察。
是。那北峰，我想接着请教你啊，在中国现在的新闻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新闻记者是愿意冒险犯难的。像我们知道最近被这伊斯兰国这个给杀死的这个日本记者呢，他就是为了要到叙利亚本当地去报道真实的情况而被抓走，最后比较有这个悲惨的命运。那在中国的新闻情况之下，能够培养出这样的新闻人吗？
我想在中国当然培养这样的新闻人可能性其实是很小，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被杀害的那位记者，他其实个人是一个独立记者，他并不受任何的机构雇佣。但是在中国当下的法律和经济条件下，其实是很难产生这样的新闻人。他们如果做类似的调查报道或者是负面报道的话，他很快会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甚至被以司法的手段对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你几乎见不到有任何独立色彩的记者或者是媒体机构出现。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社交媒体对官方媒体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最近有几次官方媒体的这种造假，包括像央视的这种造假，都是被首先在社交媒体上得到被揭破，然后再有其他的一些媒体跟进的话，我想这个反过来当然会对官方的这种尊重党的宣传口径的这种媒体是一个制约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大环境只会越来越差，而不会像有日本那样的记者出现。
是，我记得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记得那位美国籍的，当时是给英国的《泰晤士报》做记者的这个 Mary Coven，还有这个法国的摄影师这个雷米奥奇利克，他们是在2012年在叙利亚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被炮火击中打死了。当时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因为这个科尔文他是独眼女记者，他的形象也很特别，但他的这个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他对这个新闻本身的这样一种执着还有这种信念，就让很多人非常尊重他。我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上，中国社交媒体上，其实有不少的这个新闻人，他也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尊敬。就是说，
我也就想表达一点那个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中国就是在专制体制下，经常有一些真是为一点点，只是说一点点话而遭到就付出这个生命，或者是各种非常沉重代价的记者。我想中国老一代媒体人都很熟悉的刘冰燕先生，1956年就是为了写那么一点点东西而就是20年的右派，他20年的生命就被埋没在那里。还有很多后来像王若水先生等等，这是老一辈的。那么我们可以更说一个老一辈，像楚安平先生最后的死无所终，就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中国有非常多很勇敢的记者，我们这些年也都能看到，就是说尽管是官办的媒体，尽管是官方控制那么严，但是呢他们还有很多新闻人就尽量能够挖出一些就真实的状况，尽量能做一些南方报系，当然这个方面是做的应该是在中国比较领先的。那么我有时候觉得反而是这个一个政权比较专制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非常勇敢的人愿意通过各种的媒体手段来揭露出一些非常就是非常未被掩盖的事实。这一点呢，我想中国的很多新闻人我是觉得表示愿意致敬。
因为现在时间也不多了，最后想问一下这方面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新的媒体，刚才北方先生也谈到了这个新媒体对这个新闻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网络媒体新媒体出来以后，已经对这个纸媒构成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有一些报纸已经关门了，或者是改成电子版了。现在时代现在也不硬，对不对？那么对电视其实影响也很大。那么就像这NBC 晚间新闻这样的老牌的这个电视新闻节目，也不像以前呢、从前那样子的，就比如说每天晚上到了6点半、7点钟，大家都坐到这个沙发上就看你这个新闻了。现在接受新闻方式非常的多，手机就是最普遍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种新的传媒铺天盖地的影响之下呢，您觉得对这个新闻的这个本身本质啊，新闻人那个关于这个公信力啊这方面的这些原来所具备的一些非常特有的这个特质，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本质上是不会的。有时候手段上会，比如说你通过新媒体就非常快。那么我举个例子说，好，如果是大火报道一个什么，那么以前你说要等24小时印出来等等，是不是？那现在我现场就可以都播出去了。但是同样你还是要得做一个现实的新，就是说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能说乱编乱造。而且社交媒体给这个媒体专业媒体人带来特别大的压力，就在于说那个现场的人不是你一个，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是媒体人。那么你的专业反应在哪里？你比别人好在哪里？你的观察在哪里？现在是就是说打个仗也有很多人在那，什么事情就是说出个什么事儿都有很多人在现场。所以这里头呢，那个媒体的训练，你的观察的角度，你的能力，你寻找新闻的这个特点等等等等呢，这就使得那个就是媒体人的对媒体人素质要求更高。
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以及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独立媒体人翁颖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 陪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大年初一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洵，祝大家羊年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黄杨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祝大家有个欢喜的新春假期。